欢迎回到11月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美国政府星期四起诉中国半导体巨头福建晋华集成电路有限公司窃取美国科技公司的商业机密。司法部长塞森斯在宣布这起诉讼的时候，同时宣布了一项名为中国行动的专项计划，以打击中国盗窃美国技术的经济间谍活动。晋华背后有57亿美元的国有资金支持，是中国建立世界级半导体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行业人士表示，美国对晋华的起诉和制裁将对其造成致命性的打击。那么晋华到底做了什么，成为川普政府树立的中国技术盗窃的典型？在川普和习近平热线通话的同一天，美国出台中国行动计划，要发出什么样的信号？我们今天也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我们知道，其实在美国昨天对晋华提出起诉的前两天，就已经宣布要对晋华实施制裁哈。那么很多人把这个晋华和中兴的事情相比，我想听听杨建立先生，您觉得这个案子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我觉得呢，这是美国全面的来梳理中美关系的这个又一步的措施，这是其中这个题中之意。因为大家都在关注贸易战，是吧？中国贸易战赤字怎么样，都把它当作是贸易战的一部分，其实它不是贸易战的一部分，它已经超越了贸易战。如果从贸易的角度上来讲，美国应该更愿意卖很多的半导体或者芯片给中国，来增加它的这个贸易上的这个出口量，然后减少贸易赤字。那恰恰这个作为是相反的，就是说不卖给你，这是什么原因？是国家安全原因。就是最近几年中国对美国的高科技的盗窃已经到了一个程度，美国已经无法忍受，而且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了威胁。所以借着贸易战，它这个中美之间的这种冲突，以及中美国对中国的各个领域的反制开始了全面的已经开展起来，就是说贸易战已进这个传导到各个领域，所以这个呢是国家安全问题，盗窃这个高科技的问题，它不是贸易战的一部分。我认为这个呢恐怕比贸易战本身对美国的利益更加的要害，
重要，
所以还更加重要。所以美国在这方面的措施会一个接以后，我们还会看到更多，而且这个手段会非常的强硬。
宋总先生，您觉得就是说这次起诉和制裁晋华可能会对晋华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我先谈一下我对这个晋华案的看法哈。我有4点哈。第一，经济活动中的间谍行为是全球普遍的现象。不光中国独有哈。第二点，为什么美国选中了中国？而且恐怕这40多年来，中国一直都有这样的行为。为什么你现在才跳中国来？我觉得应该有两个原因吧。第一，就说是中国确实威胁到了，从长远来看威胁到了美国的领导在全球的领导地位。第二呢，应该和这次的选举有关系。第三点我想说什么呢？哈，就尽管就是中美的这种贸易冲突，已经升级到了技术冲突啊，这是第三点，这在升级啊，引发我的第四点是什么呢？哈。它不会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它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不仅仅是这一个技术的因素哈。所以我想谈4点看法。
好的，陈伯辉先生，您的看法？
这个从华为到中兴到晋华，反映了中共这个知识盗窃、大规模盗窃知识产权的这么一个所谓的这个走捷径的发展路径。《纽约时报》这么温和的报纸，它都用了一个这个晋华报道这个案子，用了一个猖獗的盗窃这个美光公司的机密。所以刚才宋先生讲了2点，我不能赞同。他第一点讲每个国家都存在间谍活动，这就像说每个国家都有这个所谓的这个违法犯罪一样，你不能够要一定要看犯罪率的高低，你不可能只是看这个有和没有。再一个，这就是我过去提到的苹果理论，还有2筐子苹果，有一筐子苹果主要是好苹果，只有一个烂苹果；有一筐子主要是坏苹果，有一个好苹果。结果两人就开始争了。如果有人说这个苹果不好，所以烂筐苹果不好，就是我的不好里面也有个好苹果啊。你说你的苹果很好，你也有个烂苹果啊。所以说，宋先生把人们带向一个不可知论。另外，宋先生还有一个说法，把这个问题归结为美国和中国的高科技之争、技术之争，动摇美国的领导地位。这是一个盗窃行为，这是个犯罪行为，这是个地地道道的一个大规模的盗窃。这个盗窃到什么程度呢？通过这个台湾的公司去挖人家的这个美光公司的这个员工，带出机密到台湾公司，又把台湾公司的机密带到中国的这个晋华。而且当这个机密到达了中国的福建的时候，中国的福建省政府投资57亿美元来打造一个所谓自己的这个生产链，芯片的生产链，实际上就是把美国的技术盗版了之后，中国政府全力投资来建立这个东西。这是非常差 猖狂的行为，而且持续到现在，简直是触目惊心。这不是一个领导地位的问题，这简直是不正当手段。就好像一个人要当舞台上去当这个男女主角，挣钱之后就大打出手，在背后给人家一拳，然后自己宣布自己是男主角或者女主角，这种东西合法吗？是正常的竞争吗？所以说，我认为宋先生作为一个书生啊，绝对不可以为这种强盗、小偷、强奸犯去辩护的。
嗯，好的，我想大家就是因为这个进化案，我相信中国的报道不会太多哈。我想听听杨建林先生您的看法，就刚才陈梦先生提到一点点，就是这个进化案里面到底有哪些要素使美国政府把它挑出来作为一个中国盗窃美国技术的一个典型来看。
好，回答你的问题之前，我先回应一下宋先生刚才讲的，他讲这个每个国家都有这些商业盗窃行为，
商业间谍
行为，商业间谍行为。
嗯，
这个商业间谍呢，基本上是发生在商业机构之间，比如那个商业机构他都想了解其他商业机构的运作的一些秘密，这都是的。但是中国的盗窃行为是政府行为，它是这个不仅仅是盗窃美国的国家政府或者军事上的秘密，这个美国没有讲啊，美国他不会讲你怎么盗窃我们军事秘密，这政府之间是都存在的。但他讲的你用政府的行为来盗窃我们的商业秘密啊，这个是
技术专利，
这个是在国际的这个常规上是不允许的啊。这个是对宋先生讲的一种回应。第二个，那个中兴的模式是什么呢？中兴它是在美国进了芯片，进芯片的时候它有些规定，就是你不能给卖给伊朗，也不能卖给这个北韩。
嗯
啊，这个中兴买的时候说是我们遵守这个规定，但买了以后呢，偷偷的啊。把这些
出售
技术给这个伊朗和这个北韩，这样受到美国的惩罚。而这个进华呢是另外一个模式，这个模式是什么呢？首先他来锁定他要什么技术，锁定一些公司，然后看这些公司和哪些公司在合作，然后在里边再用高薪来买他们的工程人员、技术人员。那么他发现这个美国的这个公司和台湾那个公司有合作关系，然后他就用高薪把这个公司的这个技术人员，包括他的这个经理，都买到中国，在晋华里这个作为晋华的雇员，然后就把技术就给带走了。而且这个整套的一套这个运作方式呢，给大家展现了一个盗窃技术的另外一个模式。
嗯，
所以它和中兴是两种模式啊。这种模式呢，可能我觉着用中共用的更多，包括前段时间抓的那个徐艳华也是。到这个国际上去参加各种这个技术上的会议，来锁定一些人员，用这个邀请到中国参加会议，或者用这个高薪的方式雇佣他做顾问等等方式来窃取这个。
我想跟您做一个重要的补充，您刚才提到就是他雇佣这些人员是可以，但这些人员是非法的下载美光的技术信息，携带在电脑里面，后来他们想洗清这个电脑，但是最后被调查人员发现，对，
没错，
就是这个细节是非这个技术细节是非常关键，不是说你只是把工作人员调取而已，他是从里面真的偷窃数百份的这个技术核心机密，87亿美元的商业机密。
是，
好，宋柳珍先生。
其实对这个事件的定性呢，哈，我和两位先生呢没有什么区别哈。我想说的是呢，哈，就为什么是吧？他会在这个时候把中国给抓出来，他为什么不去年？是吧？去年中美关系很好的时候为什么就没有？是吧？我呢就是角度是和多少和你们不一样，是在这个地方哈。
嗯。
另外我觉得呢哈，中美关系如果它在随后的包括是11月底，如果双方通过谈判达成和解，我觉得以后这样的问题可能也就会不再是问题了啊。所以首先呢，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地缘政治问题。国家与之间的政治问题，而不仅仅单纯是一个经济方面的一个间谍行为。
好的，陈伯鸿先生。
这个孙先生提到就是为什么是这个时机，这个时机反映了中美两国的制度差异，按照中共的话叫做制度优势、制度自信，中共的确在这个问题上有制度自信。他怎么制度自信呢？就是工厂、省政府、国家政府、法院11条线全部是党领导，党领导一切，全部由他们来处理。他们不仅这个以台湾为马甲，台湾公司为马甲，这个通过这个美光在台湾分部的员工大规模盗窃了价值87.5亿美元的这个美国的这个核心机密，这个美光公司的核心机密转移到中国公司，转移到福建公司，而且他们个人先告状到法院去控告美光公司，说美光公司侵权，而且禁止美光公司在中国销售，说是垄断。这就跟前段时间中国的长江储存盗窃了韩国的三星公司的机密，倒过来还要起诉三星公司，所用垄断法、反垄断法来起诉，而中国的法院还要判三星公司败诉，这次中国的法院还要判 福建的地方法院判美国的美国公司败诉，说这是一个什么，就整个制度是一体的，而美国是分开的，美国的公司、美国的这个政府、美国的司法完全是分开的，公司是民营公司，政府是民选的，司法是独立的。这个事情为什么是现在爆发，持续了2年美国才爆发，是因为公司反映到了美国议员，美国议员写信给美国总统，美国总统然后开始调查这个事情，后来司法部采取行动，反过来起诉中共这个公司，中国的这个公司和这个台湾这个公司，才发生了这一点，说都送下了阴谋论而不成立。这个事情想到中国社会上有这么一个现象，我想那个现象你们可以理解，在公园里有一个盗窃集团、诈骗集团，扮演成各种各样的人，有的扮演母亲，有的扮演父亲，有的扮演那个亲戚，去抢夺一个母亲的孩子。这个母亲在公园里抱着一个孩子，突然被人抢夺走，然后这伙抢夺的人说他这个母亲抢了别人的孩子，这个孩子马上交给扮演母亲的人，扮演个父亲的人，然后那些亲戚一阵闹，把这个母亲一阵推，旁边狂奔的人根本就莫名其妙，根本分不清是非，中国社会就没有是非可言，最后是把这个孩子生生的从生母身上抢走，然后恶人先告状，这个母亲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的光天化日之下，中国的公园里。实际上这个事情呢，就是中国政府的行为，我不说中国政府抢了金海，中国政府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光天化日之下抢夺别人的技术，盗窃别人的技术，还恶人先告状，告到这个福建的法院，福建的法院最后福建政府是中央政府，而这个投资这个公司的政府57亿美元的投资，说当然判决所谓的这个晋华胜诉，美国败诉，说这样的过程，这种令人发指的盗窃和抢夺过程，我想整个国际社会都是可以说是不容不耻。
嗯，说到这个晋华在中国福建法院控诉美光，那么这件事情在全球引起非常大的反响，纽约时报做了长篇报道，然后美光的股票当天就下跌5%到10%，就是因为中国这个判决，因为它就禁止美光在中国销售它的产品。好，我想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我们知道在这个昨天宣布对晋华提出起诉的是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这是非常高的层级，而且他同时宣布一个针对中国技术盗窃的一个中国专项行动计划。我想听听杨建立先生，您对美国政府的运作比较了解，这个所谓建立中国专项计划，从资源上和从这个应对中国这方面来说，有一些和过去 FBI 的传统的调查有些什么区别？
好，像这个侦查间谍行为基本上都是 FBI 的职责，这个传统上都是 FBI 在做，但最近中国的间谍太多了，在各个领域里，这个已经成为一个大家都在谈的一个问题，包括这个司法部长，包括这个国会，包括联邦调查局的局长，所有的人都在谈这个问题，公开的谈这个问题。那我参加过，在 DC 参加过一个智库的会议，在会议上呢是讲美国的安全问题，有人就提向 FBI 的当时这个就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一个研究员在那儿演讲，他就问他一个问题，他说我们这个满眼里看的都是很多犯法的行为，很多人举报了，为什么你们不管？他说你们不知道，我们现在从预算从人员都不够用的，现在中国的间谍行为太厉害了，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司法部这个宣布有一个新的这个计划，
专项计划，
这个专项计划要拨新的这个预算，要有新的人员，实际上就等于说帮助 FBI 来对这个中国的间谍行为进行侦查。
嗯，好的，宋博士，您怎么看待这个时机呢？就是美国宣布这个，因为我们知道昨天习近平和川普还通话，那么双方好像还表达一定的善意，但是也在同一天，美国发出这个我们要跟你建立一个专项计划的这个，我觉得中间可能也不完全是巧合吧。
一个是希特这个通话呢什么内容我们不是很清楚，也可能双方谈的不是很愉快所以说司法部马上就出来，但不管怎么说，司法部这个表态呢确实是比较少比如作为政府部门所以我觉得可能是有两个原因，我当时只是分析和猜测第一就是和选举有关系，第二呢和11月份的希特会有关系。我另外一个点我想说什么呢，就是这个晋华案怎么去解决，比如说中兴，他通过这种方式去解决了。那么看晋华案是怎么解决，他怎么解决的，我们可以倒推这个事件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事件，但我们现在还需要看。
好的，陈伯公先生。
这个两个事情发生同一天呢，这个说巧合也不是巧合，因为川普和习近平通话，虽然双方没有讲谁先提出来，谁要求这个通话，川普只是在推文中发表了一个非常中性的语言，说进行了很长时间的友好的通话，重点是贸易问题，也谈到了别的话题，还谈到了北韩问题，为这个G20峰会上做准备。 但是中共的媒体呢都会把它说成是好像美国有求于中国，说成是第一段说川普说了什么中美关系很重要，第二段说习近平说什么好像前段时间遇到困难应该共同解决，然后又说习近平说什么大家要往前走，达成双方一致的协议，然后最后又说这个川普表态什么要这个好像呼应习近平的话，说在整个中国媒体上扭曲成好像是这个中共是赢家，凡事做事都是中共获成最大赢家，但事实上显然根据整个大形势的分析，这通电话是中方要求的，这通电话是中方求之不得的，而且就是向美国诉白旗，要投降，要妥协，要有一个重大的让步，在11月29号，而这个让步是在一系列前提下，而这个美国司法部的行动跟美国各部门的行动一直在进行并行不悖的，就是美国国务卿所说的要在每一个领域给中共以强有力的反制，然后这个指控是中国是大规模的挑衅美国，然后国防部长说的该应对的强硬应对就要强硬应对，还有就是美国司法部说的对这种盗窃和行为而且已经令人发指不能忍，而司法部长赛森在说这句话上提醒了一件事情，2015年习近平对美国总统奥巴马做了两项承诺，这个就是泡汤，严重的损害他的国际信誉，一件事他说他对奥巴马当面承诺不会让南海军事化，回头就是南海大规模的军事化，导弹机场飞机跑道等等，然后还有一句话他说不会让这个商业机密间谍行为军提出来的是习近平严重的违背承诺，因此昨天这个川习通话，以至于11月29号他们的会谈，中共在哪些方面能够履行承诺，这是一个重大的问号，美国政府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觉，绝不要再上中共的当。
嗯，好，说到这个川普和习近平峰会哈，那么现在大家都很期待这个川普和习近平下个月呢在阿根廷举办的这个20国集团峰会上呢见面，那么这次见面到底是缓和两国的关系呢，还是让对抗上升呢？那么现在美国国内还有一种担心，就是说川普又一时昏了头，因为他这个人做事比较冲动，又会对中国做出一些重大的让步。其实现在美国我们看到，从司法部，就是你刚才说的司法部、军界、情报界等等，都是主张对中国实行非常强烈的反制。那么杨建林先生，您是怎么看这次会议？你有什么预期或者期待？
好，第一个呢，回应一下宋先生，他讲呢，这个美国的这些措施可能是和中期选举有关，和这个习近平和川普可能要见面有关系。我觉得和中期选举基本上没有关系，你不要指望中期选举的结果会影响着中美之间的关系，应该说不会的。这据我们了解，两党在对中国的问题上基本上达成了非常高的一致。那第二个是，我认为晋江的事情有可能和川习会见面是有一定的关系，选择这个时机，因为这个川普的特点就是，我在跟你谈判之前，我尽量的把筹码弄得更多一点，赶快的把筹码都弄掉，有可能。但是在美国的舆论，包括美国的高官公开的发言，就是不让这个川普见习近平，说习近平不会做出让步，说习近平面临着见不到川普的危险，所以他必须在这个时候进行这个妥协。
嗯，
但是我觉着川普不会这个做根本性的这个妥协的，不会昏头的。我前段时间参加了一个座谈会，很这个小型的一个座谈会，里边有一个亲眼见到习近平和这个川普在海湖庄园见面的时候那个情景，他描述了一下，他说那个这个情景我觉得有很强的解释力，来解释这个川普怎么做事。那习近平过来以后，他握着手，他啊，咱俩是好朋友啊，我很喜欢你，我很喜欢你太太，你太太又很喜欢我太太，我太太他讲了一顿好话，咱们就是哥们儿，而且脸上还保持微笑，他就说，那你们这个剥夺我们太多了，我们吃了太多亏了，还是笑着啊，说这个事情要结束了，我不允许这样再继续下去了，我不怪罪你，这是我的前任他们搞的，允许这样搞，我不允许，就是笑着讲的，就是他这个，所以他这个和习近平谈完话说我们谈了很友好啊什么，这个都不算数的，
像
他心里已经非常清楚他怎么来对待中国。
好，请大家都简短一些，时间不多。
我觉得只要是双方能见面的哈，肯定是已经达成了妥协，因为见面如果没有成果的话，双方都要承受很大的真实代价哈。另外一点呢，我是比较赞同那个建立先生的这个观点哈，就是中美关系呢哈，确实是会长期的会紧张，会保持这种不好的状态，确实和中期选举是没有关系的，因为这和中美两国的大事是有关系的。
好的，
好，另外我在
陈伯公先生
啊，你在
好，陈伯公先生一分钟时间。
我想这个昨天这个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这组织了一个所谓的论坛，然后在那里看了一个纪录片，这个纪录片叫《善良的天使》，然后他就给在场说，他说现在中美关系出现了困难，出现了衰退对抗，他说希望出现善良的天使来调节中美关系。这个真是披着狼皮的羊啊！这个你在讲善良，你欺压台湾、打压台湾，那么的以大欺小的时候，你想没有想到善良的天使？当你欺负周围中小的邻国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善良的天使？当时你打压民兵人士、打压宗教人士、欺负中国人民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谁是善良的天使？现在是处于被动了，这个处于弱小了，处于美国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这个不利了，这个就唱高唱善良天使，说中国先生与狼的故事，农夫与蛇的故事，披着羊皮的狼。狼的故事还值得中国人民，还值得世界人民继续。所以说，川普和美国人民要继续保持他的警惕，千万不要上习近平的当。有可能这是一个典型的披着羊皮的狼。
嗯，好的，三十秒钟时间，先生，您好像有什么要回应的是吗？
啊，我就说我们要确定一件事情：为什么中国要和美国打交道？是要他的先进的文化和制度吗？不是，纯粹的就是经济利益，以及利用美国进入国际社会来形成这个改变国际秩序的这么一个目的，就只有这个目的。如果后边这个目的达不到，当然这个两国的关系就会有问题，中国就有可能会把这个国门慢慢的给这个关一些。
嗯，好，陈伯
先生，可能是有的。
嗯，您还有二十秒钟时间，陈伯先生。
啊，我二十秒，那我这个当然，我就在这个中国这个王沪宁和习近平啊，对改革开放污名化，我们还要继续注意。因为王沪宁创造一个新词语叫改革创新，所以改革创新就是盗窃，而这用创新代替开放就是闭关锁国的意思。所以说王沪宁在继续这个污名化改革开放，我希望汪洋和李克强为代表的稍微的开明派和团派能够战胜他。昨天的事件显示呢，可能王沪宁正在走上失败的道路。所以我祝贺这个宋先生啊，复旦大学开明派这个要赢到这个保守派。祝的宋先生战胜王先生，战胜王沪宁。
好，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感谢陈伯公先生、宋汝珍先生和杨建立先生这个精彩的讨论，大家都在演播室交锋非常激烈，欢迎您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